第二十七章，颁布律法。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路安营之后不久，摩西就被召上山与上帝相会。他独自攀登险峻崎岖的山路，走进那标注有耶和华灵格的云彩。这时，以色列民将要与至高者发生密切而特别的关系，就是在上帝的政权之下，组织一个教会和建立一个国家。摩西传出百姓的信息是：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摩西回到营中，招了以色列人的长老来，把上帝的话传给他们。他们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样，他们就与上帝立了庄严的誓约，也要接受他为他们的王。借此，他们就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上成了他权下的子民。他们的领袖又上山去了。耶和华对他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当他们在路上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时常埋怨摩西和亚伦，说他们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出来是要毁灭他们，所以耶和华要在百姓面前尊荣摩西，使他们可以信任他的教导。上帝定义要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不止一个庄严的伟大场面与律法的崇高性质相称，百姓要受到深刻的印象，认清对于一切有关侍奉上帝的事，人当如何存极恭敬的态度。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为了要朝见上帝，在这几天中，大家都要下功夫做严肃的准备，他们的身体和衣服都必须洁净。当摩西指明他们的罪时，他们要自卑进食祷告，除尽心中的罪孽。一切的准备都照着命令做好了。摩西照着另外的一个命令，指示百姓在山的四围划定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可进入那神圣的境界。倘若有人擅敢违犯，就是摸了这山的，也要立时处死。到第三天早晨，当众百姓举目望山的时候，只见山顶为密云所遮蔽，云层越来越黑，越密越低，直到整座西乃山都包围在黑暗和可怕的神秘之中。接着有像号筒的声音吹响，召集百姓来迎接上帝。摩西就领着百姓到了山下，这时从密云中闪出强烈的电光，霹雳的雷声在四围的高峰之间此呼彼应，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聚集的全会众眼前，形状如烈火。脚声渐渐高而又高，耶和华灵格的情况的确是太可怕了，甚至以色列众民尽都心惊胆寒，个个都在耶和华面前脸伏于地，连摩西也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后来雷声止息，号角无闻，万籁寂然。过了一刻严肃静默的时辰之后，就听见上帝发言了。耶和华站在山上，四围有天使侍立，他从环绕他的密云中说话，颁布了他的律法。摩西形容那时的景象说：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 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他们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耶和华显示了自己，他不但在威荣中显出是一位设立律法和审判者，而且也显明自己为他百姓慈悲的守护人。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们已经认识他为他们向导和拯救者，他也曾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从海中开一条路给他们行走，而淹没了法老和他的全军。如此就显明自己远超过埃及的一切神明之上，如今向他们颁布他律法的就是这一位上帝。这时所颁布的律法并不单是为希伯来人的利益，上帝固然重看他们，要他们保守并遵行他的律法，但他也要他们把这律法看作是为全世界保留的一种神圣委托。十诫的训词是适合于全人类，又是为教导并治理全人类而颁布的。十条诫命诚然简明广泛而有权威，也包括世人对上帝和对同胞的本分。十条诫命诚然简明广泛而有权威，也包括世人对上帝和同胞的本分，而且都是以爱的大原则为基础的。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些原则都详细的贯彻于十条诫命之中，而且适于全人类的情形和环境。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真神，他是唯一并非被造的真神，唯有他是万有的根源和万有的维护者，唯有他配受最高的尊敬和崇拜。人曾被禁止让任何事物在他的爱心或侍奉上占首位。我们所爱好的任何事物若足以减低我们对上帝的爱或妨碍我们对上帝应有的侍奉，那事物就成了我们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第二条诫命禁止用偶像或形象敬拜真神。许多外邦国家声称他们的偶像不过是他们所敬拜之神明的肖像或象征而已，但上帝已经声明这样的敬拜就是罪。凡想用具体的东西来代表永恒上帝的，就必降低人对上帝的观念。人心若转离耶和华无穷的完全，就必被引诱去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之主。人对上帝的观念既降低，他的人格也必堕落。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上帝与他的子民之间所有密切而神圣的关系是以婚姻的关系来表示的。偶像的崇拜就是属灵的奸淫，所以经上以忌邪二字表示上帝对这事的憎恶是非常恰当的。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死，直到三四代。儿女受父母错行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要他们不参与父母的罪行，他们就不至为父母的罪受刑罚，但儿女时常会随从父母的脚步。由于遗传和榜样，儿女就常与父亲的罪有份。错误的倾向、败坏的情欲、堕落的品行以及身体的疾病和退化现象都能自负及死，直到三四代。这一个可怕的事实应有强大的力量来遏制人不效法犯罪的行为。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条诫命即禁止人敬拜假神，以及吩咐人要敬拜真神。凡忠心侍奉上帝的人就可以得到他慈爱的应许，这应许不像上帝对恨他的人所发的咒诅仅至三四代，而是要直到千代的。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一条诫命不但禁止起假誓和普通的咒骂， 而且也禁止人以轻率疏忽的态度称呼上帝的名，而不体会其严肃的意义。我们若在普通的谈话之中漫不经心地提起上帝的圣名，或在琐碎的事上凭他起誓，或时常疏忽地反复提他的圣名，这就是侮辱他的行为。他的名圣而可畏，人人都该默想他的威仪。他的纯全和圣洁，以及内心得以被他崇高的品德所感化，而以恭敬严肃的态度提说他的圣名。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路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中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一条诫命并没有把安息日看作一个新的制度，乃是说明他在创世的时候就已设立，人纪念并遵守这日，乃是要纪念创造主的大功。他指明上帝为创造天地的主宰，把真神和一切假神分别出来。凡是遵守第七日的人，就借此证明他们是敬拜耶和华的人。所以，只要地上还有人侍奉上帝，安息日就是人类效忠上帝的记号。在十条诫命中，只有第四条具有设立律法者的圣名和称号，唯有这一条诫命说明是以谁的权威颁布律法。可见第四条诫命之中附有上帝的印鉴，这印鉴盖在律法上，证明它的真实性和控制力。上帝已经赐人六天的光阴可以做工，他要他们把自己的事物在六个工作日内做完，必要的处理和慈善的事在安息日原是可以做的，患病的和受苦的人随时都需要予以照料，可是不必要的工作是绝对要避免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可是这禁令并没有到此为止，先知还加上一句，不说自己的私话。那些在安息日讨论业务或筹谋计划的，在上帝看来就等于实际上从事业务了。我们若要守安息日为圣，就必须连思想也不用在属世的事上，而且这一条诫命包括一切在我们家内的人，在神圣的时间内，家里人都要把属世的事物放在一边，全家都要在上帝的圣日用乐意的心来侍奉他。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父母受儿女的敬爱应该过于其他的人，上帝亲自把教养儿女的责任托付给父母，所以他规定在儿女幼年时，父母对他们乃是居于上帝的地位。凡否定父母应有之权威的人，就等于否定了上帝的权威。第五条诫命不单要儿女尊敬顺服他们的父母，而且要亲切地爱他们，减轻他们的忧虑，爱护他们的名誉，并要在他们老年的时候奉养他们，安慰他们。这一条诫命也吩咐人尊敬官员、首长以及一切凡上帝赋予权柄的人。使徒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色列人希望不久要进入迦南，这一条诫命对于顺从的人乃是长久承受那美地的保证。但是它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这应许也包括上帝的一切真以色列人在内，应许他们在将来没有罪恶咒诅的地上承受永生。不可杀人，凡足以减短人寿命的不正当行为，怨恨复仇的精神和损害他人的企图或幸灾乐祸的意念，以及不肯照顾贫乏和受苦之人的私心，甚至一切自我放纵的行为， 不必要的刻苦与有碍健康的过分劳动，这一切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违反第六条诫命的。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不单禁止奸淫的行为，也禁止一切肉欲的思想和意念，或任何引起这些情欲的行为。人不但要在外表的生活上圣洁，更要追求内心隐藏的意念与情感的洁净。基督曾将上帝律法的广泛义务教导世人说，淫念与淫事同不法的行为一样是违反诫命的。不可偷盗。第八条诫命禁止一切明抢暗窃的行为。这条诫命不仅定了拐带人口和贩卖奴隶是罪恶的行为，同时也禁止一切侵略的战争。第八条诫命明定偷窃与抢劫为罪恶的行为，它命令人类在生活的调节上保持严格的诚实。它禁止商业上的欺诈行为，命令人清偿正常的债务与应付的工价。同时它又宣布一切乘他人的无知、软弱或不幸为做利己之徒，在天国的记录上都算为欺诈的罪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任何事上说谎，以及一切欺骗邻舍的企图或动机，都包括在这一条诫命之内。虚谎的本质就是存心欺骗人，眼之一眨，手之一动，或脸上的表情都同说话撒谎的行为一样。一切故意夸大其词或暗讽示意，只要图谋造成错误或予以人夸大印象的，都是虚谎，即或说的是事实，而所用的方式却足以令人发生误会，这也是谎言。这条诫命禁止人用污蔑、诽谤、恶意猜度或散布谣言来损害他人的名誉，就是故意隐匿真情，使他人因而受害，也是违反第九条诫命的罪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十条诫命针对着万恶之根，禁止一切自私的欲望，因而一切犯罪的行为都是发端于此。那顺从上帝律法，不向他人所有物忘记贪欲的人，绝不会对同胞有冒犯的行为。这就是那伟大的立法之主显示他奇妙的能力和威仪，与雷轰火焰之中颁布的十条神圣律法。上帝在宣布律法的时候，同时也显示了他的全能和荣耀，以便他的百姓永远不忘记这一幕景象，并使他们对设立律法的主、创造天地的神长存高度的敬畏感。同时他也要向全人类显明他律法的神圣性、重要性和永远性。以色列民被金黄所慑服，上帝发言时赫赫的能力似乎是过于他们战惊惶恐的心所能承受得住的。因为当上帝将他伟大的正义典章向他们颁布的时候，他们便空前的觉悟到罪恶之可憎，以及自己在一位圣洁的上帝面前所有的罪愆。他们惊惶畏惧的从山前退避了。众人向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回答说，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虽然如此，百姓仍远远的站立，战战兢兢的注视着这景象，摩西就挨近上帝所在的幽暗之中。百姓因了在埃及长期的奴役和邪教的影响，就心地昏昧而败坏，还领会不了上帝十条诫命广大的原则。为要使他们充分明白并履行十诫的本分起见，上帝就另外给他们一些律例来说明并发挥十诫的原则。因为律例是根据无限的智慧和公正来制定的，同时也因为希伯来的官长要依着这些律例来施行审判，故这些律例称为典章。这些律例不像十条诫命一样由上帝亲自向百姓颁布，乃是他另外晓谕摩西而由摩西传给百姓的。这些律例首先论到奴仆。古时犯人往往被法官出卖为奴，债户也有被债主出卖的，甚至有人因贫穷而出卖自己或自己的儿女。 但是希伯来人不能被卖永远为奴。他服奴役的时期只限六年，到第七年他就可以恢复自由。拐带人口、故意杀人以及违抗父母权威的罪都要处以死刑。古人可以保留非希伯来人永远为奴，可是他们的生命和身体是要严格予以保护的。主人若打死奴仆，必要受刑；若使他受伤，即或只打掉他的一只牙，也要因此恢复他的自由。以色列人自己也曾做过奴仆，如今他们手下有了奴仆，所以就必须小心，不可有残忍虐待的作风，像他们在埃及的督工手下所受的一样。他们记得自己做奴仆时所受的苦楚，这就应当使他们能设身处地，以仁爱慈悲对待别人，像他们希望别人待他们一样。这些律例特别保障孤儿寡妇的权利，嘱咐以色列人亲切的关怀一般无依无靠的人。耶和华宣布说，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以色列人必须保护那些与他们联合的异邦人，不可亏待或压迫他们，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向穷人盘剥重利也是在所不许的。如果有人拿穷人的衣服或被子做当头，就要在日落之前还给他。偷人的东西要加倍偿还，要尊敬官长。审判官不可屈枉正直，袒护错误，收收贿赂。诬告和诽谤也在禁止之列，人要行事仁爱，即或对自己的仇敌也该如此。此外，又再度提醒百姓遵守安息日的神圣本分。他规定了每年的节期，届时以色列的一切男丁都要聚集在耶和华面前，奉献感恩祭和初熟的果子给他。又说明，这一切律例并不是出于专制的规定，乃是为以色列人的益处而颁布的。耶和华说，你们要在我面前为圣洁的人，配称为圣洁，上帝所承认的子民。这些律例都由摩西记录下来，并小心地加以保藏，作为国家法律的基础，并连同他所阐明的十条诫命，作为实践上帝对以色列人应许的条件。耶和华这时传一个信息给以色列人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在以色列人漂流的全部行程中，在云柱火柱中的基督就是他们的领袖。可见以色列人不单有象征未来之救主的表号，而且也有救主亲自与他们同在。他曾把律例交给摩西，晓谕百姓，他又向他们显明自己为唯一恩惠的来源。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便把他们的这个誓约，以及他们所决定顺从的耶和华的训言，都写在书上。随后，他们就举行承认这约的仪式。他们在山下筑一座坛，在坛旁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作为他们接受这约的证据。以后有所选定的少年人奉祭祭物。摩西将牺牲物的血洒在坛上后，就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样，约中所有的条件都由摩西郑重地读一遍，每个人都能自行决定是否要遵行。他们当初曾应许听从上帝的话，但现在他们已经听见上帝所颁布的律法，律法的原则也有细目分别提出，使他们可以知道这约究竟有多大范围。于是百姓再度同声地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把血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上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随后他们就准备正式立国，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摩西奉到命令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百姓都在山下敬拜，只有这些被选的人蒙召上山。这70个长老乃是要在治理以色列人的事上帮助摩西的，所以上帝将他的灵赐给他们，并尊荣他们，使他们得以瞻仰他的全能和威荣。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们并没有看见上帝的真体，只是看见上帝灵格的荣光。以前他们还忍受不了这样的景象，但是上帝全能的显示已使他们生出敬畏的心，以至于悔改。他们也曾沉思默想他的荣耀、纯洁和慈悲，直到他们能更接近他们所思念的主。这时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蒙召上山与上帝相会，他们要在山上耽搁一段时间，故此摩西分派亚伦和户尔代替他的职务，并有众长老帮助他们。于是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全山6天之久，作为上帝亲自临格的记号。然而他还没有显示自己，也没有传达自己的旨意。在这17中，摩西一直在等候上帝召唤他与至高者相会。他曾蒙主指示：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虽然他的忍耐和顺从受了试验，他却没有在警醒等候中感到厌倦或离开他的岗位。这一段等待的时间对他乃是准备和身自省察的时候，就是上帝所眷爱的这个仆人也不能立时到他面前，因忍受不住他荣耀的显现。他必须用6天的功夫，借着省察己心和默想祷告，将自己奉献于上帝，然后才能与造他的主直接交往。到了7天，就是安息日，摩西被召进入云中，密云在全以色列人的眼前裂开了，上帝的荣耀从那里发出，形状如同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这40天在山上的耽搁，并不包括以前6天的准备时期。在那6天之内，约书亚与摩西在一起，他们一同吃玛拿，喝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可是约书亚没有和摩西一同进入云中，他仍在外面继续每天吃喝，等待摩西回来。但摩西在那整整40天中是禁食的。摩西留在山上的时期，领受了建造圣所的全部指示。这个圣所乃是上帝灵格特别显现之处。上帝吩咐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时上帝第3次发出遵守安息日的命令，耶和华宣布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中剪除。他们刚才蒙了指示，要立时建造圣墓，作为侍奉上帝之用。但百姓或许要想，这圣所的目的既是为了荣耀上帝，他们又迫切需要一个敬拜的场所，所以在安息日从事建造的工作也是合法的。为叫他们避免犯这错误期间，故又警告他们，纵使为上帝做的特别工作是神圣而紧急的，这也不该使他们违反他的圣安息日。从此以后，百姓要有他们的王常与他们同在的光荣。上帝应许摩西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上帝又把2块石板交给摩西， 这两块石板上面有上帝亲自用指头写的十条诫命，作为他权威的标记和他旨意的具体表现，而且在那将来全国朝拜中心的圣所造成之后，这法版要保藏在其中作为圣物。以色列人已经从一个奴隶的民族提高到超乎一切民族之上，成为万王之王特选的子民。上帝已把他们从世上分别出来，为要将一个神圣的委托交托他们。他使他们保存他的律法，他定义要借着他们在人间保守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这样，天上的光就要照耀在被黑暗所笼罩的世界之上，使各国各族都可以听见那劝化他们背弃偶像而侍奉永生上帝的呼召了。如果以色列人能忠于他们所受的委托，他们就可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国。上帝必要做他们的保障，并要高举他们超乎万国之上。上帝的真光和真理必要借着他们表现出来，而他们在上帝智慧和圣洁的治理之下，要做出一个榜样，证明敬拜上帝的人比一切敬拜偶像的人优越多了。